三界来行孝道者，所以他就不是跟小乘的内凡位和外凡位都没有关系。好，其次我们来看下辈三品，祖师说这些人都是大乘始学凡夫，那也提得很高啊。那大乘说明他发了大乘菩提心的，只不过是开始修学的凡夫啊。比如我们在场诸位求受菩萨戒，你求受菩萨戒就等于是大乘始学凡夫啊。你发是菩萨的种性，发菩提心求受大乘戒，开始修学，但是烦恼还没断，还是凡夫，大乘始学凡夫。随着他的过失的轻重分为三品啊，没有大乘菩萨道的阶位啊，就难以辨别他修行的阶位差别，这是祖师这么判的。但善导大师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三下辈三品人，他是完全没有佛法和世俗的善根的，在他身上完全都是造恶业的众生，哪有什么发菩提心的问题啊。那这个引用经文下品上生章里面说，下品上生往生者只是不造忤逆，不诽谤佛法而已，至此之外一切的恶业他都造，而且造恶业没有一念的惭愧心。所以按他的自因自果的念的牵引，那一定是下三恶道的。这种人是临命终时遇到了往生善知识，为他说大乘的佛法，教他称念佛名。所以这个恶人呢，这个恶人就是稍微程度轻一点的恶人，他可能就有多生多劫净土的善根，一听就相信了，就开始念了，就发愿求生了，那么感得阿弥陀佛遣化佛菩萨来迎接此人，此人一见化佛菩萨就随化佛往生。所以这样的恶人触目皆是啊，尤其在五浊恶世，除了不敢杀父杀母破和合生出佛身，觉得很严重啊，或者绑法要下阿鼻地狱啊，他不敢造之外，所有的争点便宜呀、坑蒙拐骗呐、损人利己呀、什么坏事都干，这个触目皆是。我们现代社会可不是充斥着这样的恶人吗？包括我们也就是这样的恶人呢。这种恶人如果遇到善知识来教净土法门，他就能够往生净土。如果临命终时遇不到善知识，一定要下三恶道，历经长劫不能出来，这是下品上生。再来看下品终生是什么情况呢？这是指破戒的众生。这个人先受持求受了佛的戒法，或五戒、八戒、沙弥戒、比丘尼戒，但受了之后他不受持，他破戒了。这里注意啊，这个如果破根本戒，在声闻教里面称为断头罪，不通忏悔，绝对要下地狱的。然而在这品经文当中却 非常的奇特，对这些破戒的众生，还有破戒里面这里指出你犯了盗戒，盗戒里面最重的你是偷常住生物、现前生物，就是寺院的不动产，以及现前人家十方信众供养现前生物可以分配的财物，你去偷，再就为名闻利养去讲经说法，住这些破戒之罪呀，没有一念的惭愧之心，还认为自己很有能耐。我敢做，我很有能力，那这都是造地狱的孽了。那破根本戒一定下地狱，所以按他的自因自果，就感得临命终时地狱的猛火现前。那猛火就以火车、火蛇、火狗、火马、火轮的形式把它包围。这些地狱纵火一时俱见。也就是说，他地狱的境界现前了。所以，这样的恶众生在生前好像觉得哪有因果呀？我什么都不怕。这时候，地狱的境界现前，他就怕了。但怕了，按他自己办法，他没办法，一定要掉下去，悔之晚矣。那。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忽然遇到了一个念佛的善知识。这么念佛善知识看到他要下地狱，也有大悲悯心，为他赶紧宣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功德，阿弥陀佛大愿的威势力量，告诉他在这个时候什么办法都没得救了，只有阿弥陀佛能救你了，劝他念佛求生净土。所以这个恶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见到地狱猛火了，这个时候他对阿弥陀佛的那种求救是非常恳切，因为他深知阿弥陀佛如果不救他的话，他就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他就念南无阿弥陀佛，非常至诚，非常恳切，就好像一个人突围一样的，用他整个的生命去念。这时候真的是全心即佛，全佛即心了。这样一念，马上境界转化，地狱猛火就消失了，地狱猛火就化成了清凉风，风吹来朵朵莲花，莲花上有化佛菩萨，受所接引。你看这个六字佛名具有做这样的转变的力量，这转变力量在十法界，极乐世界是佛法界，地狱是最下的一个法界，它竟然有这么样的一个超越性，能够把地狱的法界转为佛法界。这是任何的你读诵什么经典，念什么咒有搞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神妙的效果。唯有这句佛号，唯有这句佛号是内聚的阿弥陀佛深重的威神的愿力，他才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变地狱法界为佛法界的功德。所以这个恶人就见到化佛，随化佛菩萨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恶人在如开初他不遇到善知识，那地狱猛火就来迎接他，后来遇到念佛善知识，教他念佛，他自称肯定念佛，莲花上的化佛来迎接他。那这种巨大的转变力量不是他的自己的能力啊， 这完全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致。看这一品下品中生章看的真是让我们体会阿弥陀佛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不能由于阿弥陀佛这么慈悲不可思议的威神之力，我们为自己就有一个借口，那不行。哦，我破戒都能够往生，那我就可以不持戒了，我就可以破戒了。那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邪见。他这个是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就有这样的威神的力量，你破戒他也可以救，但一定你有惭愧心，你得有转化。如果我们已经信佛了，我们还是念佛一定要奉行净业三福，净业三福就是要深信因果，要受持戒律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净业行人应当这样去做的不能去说反正阿弥陀佛有力量，我就可以不持戒，甚至我就可以破戒，那你这个就是邪见了。好，下面来看下品下生。下品下生它是造的恶业更重的，造的上品的十恶业还有忤逆重罪，忤逆十恶都敢去造，那其他的小恶行那他更是去造了。所以这样的人以这样的甚重的恶业故，一定要堕到地狱如地狱如见识不经过中阴身在地狱里面万死万生，多劫无穷的受苦。所以这个恶人在临命终时遇到念佛善知识，也以悲悯心教令他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劝他往生极乐净土。这个人也依善知识的教诲来念佛，趁着他念佛的就是十念的功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恶人如果不遇善知识，也必定要下地狱。由于临命终时感得善知识的教诲，就感得金莲花来迎接。把这个经文援引过来证明之后，有个结论，看这个观经定善以及三倍上下文句的意思，这要正确理解文意了，也是总的标举观经的真实意。真实意是什么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五浊恶世的恶业反复，就是指我等众生。要知道五浊恶世怎么来的劫浊见浊烦恼浊命浊众生浊，这个要知道这个五浊恶世是我们的业识之心变现出来的。我们投身在五浊恶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责任，五浊恶世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制造出来的。不能说谈五浊恶世这是他们造作出来的，跟我无关。如果真的跟你无关，你就不会到这个世间上来。你到了这个五浊恶世，那就跟你有绝对的关系，你就有绝对的责任。所以这样去认证，我们就是五浊恶世的凡夫，进一步说就是五浊恶世的恶人。这个恶，我们是恶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因为我们这些五浊恶世的恶人才是感得两土世尊悲悯的因缘，救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缘就对我们很重要了。我们处在五浊恶世的业力凡夫，就看我们遇什么缘，是由于遇缘的差异导致九品往生的差别。为什么这样说呢？上品三人，就是上辈三品往生者，是遇到大乘佛法的凡夫。 大乘佛法他就知道心佛众生等无差别，一切众生具有佛性，他就发成佛的心，度众生的心，这就叫菩提心啊。那中辈三人是遇到小乘佛法的凡夫，他遇到小乘佛法凡夫，他就厌离三界，他就要努力持戒啊，所以这个范围啊。下品三人是遇到恶法恶缘的凡夫，他为什么会造恶？首先他的知见就有问题啊，造恶的人一般都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人死灯灭，就是这一辈子为什么我不卯着劲来，不择手段得到我应该得到的名利享受呢？是他首先遇到的是恶法，邪知邪见啊，所以他就以邪见啊造恶法啊啊，接受恶法造恶业，以这个恶业就要下地狱。但是临命终时，他借助着念佛善知识的因缘，这不容易啊！不是说造恶的众生都能有这个侥幸的，大部分都要下地狱。但是这个造恶的众生，他临终遇到善知识，这是什么情况呢？这确实是他续世的善根，借助着他临命终时呢剧烈的痛苦，把这个敬业的种子给他激活了，激发出来了。一切法由心想生嘛，你这个捏敬业的种子激发出来之后，就感得了一个念佛的善知识过来了。要么这个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善根，你怎么这个往生善知识怎么就到你关键时刻到你边上来了呢？跟你来讲这个净土法门呢？这是万中里面难得几个的啊！所以临命终时能够感得善知识来啊，并且还能相信善知识的这样的教诲，就信愿念佛，十生乃至一生，衬托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往生极乐净土。到了极乐世界，莲花才开。所以下品往生者，或者三小劫，或者是六劫，或者是十二大劫，要在莲花里面待比较长的时间，莲花才开放啊。开放之后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来到他旁边，以悲心来说大乘佛法，说实相忏罪之法，帮助他忏除他原来的恶业罪障。这个孽障忏除之后，他就发了无上菩提心。所以这个下辈三品呢，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发菩提心的，不是在我们此土发菩提心的。所以你说他都是在往生之后发菩提心，你怎么能说他就是始学大乘人呢？他往生的时候就是个恶人呢。所以如果像竹师那样的观点，那是自私误他，危害之甚呢。因为他都判得很高啊，都是圣人的身份才能往生的，那一说谁还敢修行呢？我们就是业力凡夫嘛，那都是圣人往生，就没有我的份嘛，没了我的份我就干瞪眼嘛，啊，那不关我的事了啊。所以他自己就不会修净土法门。同时这个观点一传播出来，大家也觉得哎呦， 这都是圣人的修行方法，那没有我的事，他也不修净土法门。那就把阿弥陀佛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尤其是阿鼻地狱众生的这么一个大愿力给他屏蔽掉了，那这个危害就很大了，障碍了阿弥陀佛大悲普度一切众生的愿力啊。所以善导大师不忍这个净土之法的这么一个阻碍，就要做这个文，现在就以一一来给出经典的文句来证明，目的就要使今时现在一切善恶凡夫同增九品。九品往生都是凡夫的事情，你上辈三人和中辈三人属于善凡夫，下辈三人属于恶凡夫，无论是善是恶的凡夫都在九品往生之内，对这个阿弥陀佛悲心救度恶业凡夫，对这一点升起信心，不加一丝的怀疑，然后自诚信愿念佛，感通佛力衬托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临终结引都能往生，万修万人去，这样我们才会对这个净土一法信心满满，才会一往情深的去修行，才会感觉到我只要信愿念佛决定往生有份，不是我有多少能耐，是阿弥陀佛太慈悲了，他就是要度我这个没有能耐的恶业深重的众生，我随顺弥陀的救度，我不往生他就不成佛，我为了让他老人家早日成佛，我应该往生，我决定往生，我一定能往生啊！建立这样的信心。好，第四层次出文显证，就是由于竹师的观点在那时代太有影响力了，为了破斥消除这种影响力，所以善导大师不厌其烦前面用大学生教理破斥给出的九品往生章的一一对应的破斥下面进一步的又援引经文来显证，证什么呢？证九品往生就是为凡夫，跟圣人没有关系，一定要把这个观点非常明晰的传达出来。上来反对就是一一对经文对应着来破斥。有人就问，上面你反对之意，那怎么能够说佛一定是为了凡夫，不是为了圣人来施舍九品往生章呢？那你这个观点是你从自己的情思里面的判断呢，还是有佛的圣言量的证明呢？善导大师自认也是一个烦恼重的恶业凡夫智慧非常浅近，而佛谈净土法门的义理非常的广大深固，所以不能自出胸臆私心自用的加以判断，所以给出的一切结论都得要以圣言量作为依据，以为明证。善导大师这个态度也是我们现在和未来弘扬净土中的唯一态度，不能说这是我想出来的， 我认为是这个样子。哪怕你自是个德高望重的人，知名度极高的人，修行60年的人，你都不能走这条道路。啊，一要以佛的圣言量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不能用自己的情思里面的啊琢磨作为标准。就是在这个圣言量的证明当中，就举出了10句来证明九品往生是为凡夫，不是为圣人。这里就一一举出来啊。第一句，这是在佛啊这个口中放光啊里面谈这个啊，告韦提希，我今未汝广说众谛，亦令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者，是其一证。所以你看，佛告韦提希，韦提希是慧智女人啊，我未汝广说种种的教育，同时也是为未来世一切凡夫，未来世界凡夫包括我等众生，在座的一切众生啊，你想修净业，净业就是三福九品啊，得生西方极乐国土者。所以你看他佛讲法的内心的对机的，就是韦提希以及未来世一切凡夫，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啊，而且九品都是凡夫啊，这是第一个证明。第二个证明就是佛在三福宣说三福的那个文句当中说，如来今者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为烦恼贼之属害者说清净业，这是第二个证明。啊，如来就释迦牟尼佛现在要为未来世一切众生，而且为的是一些众生，还特别是烦恼贼之属害者。烦恼这就是烦恼就是贼嘛，啊，劫持我们的功德法财嘛。我们现在众生一天烦烦恼恼苦苦啊，苦闷得很，我们当下就是为烦恼贼属害的众生。那么说净业三福就是来帮我们解决这个烦恼，帮我们啊，来忏悔的，引导我们念佛去求解脱的，所以他就是为常摩众生施舍的，这是第二个证明。第三证明也是在三福那个文句当中讲，如来今则教韦提希及未来世一切众生关于西方极乐世界者，啊，而且关于西方极乐是以佛力故。才能观得见，这个也是谈韦提希及未来是一切众生，没有谈圣人的问题。第四个证明，韦提白佛，我今以佛力故得见彼国土，若佛灭后诸众生等浊恶不善无苦所避，云何当见极乐世界者，是其四证言。这就是光台见佛啊，这个佛放光在光台上，一一显示十方的净土。韦提希一一看到之后，就禀白佛，啊，韦提希还是很有菩萨种性的，他自己得到利益，他马上会为未来的众生来请问，啊。那韦提希说，我现在是由于佛的加持见到了光台的种种诸佛的净土，但如果佛灭度之后，未来的众生他在五浊恶世，他自己又造作种种不善啊，又种种的啊苦无苦这个属逼老的众生，他怎么能见到极乐世界呢？所以你看他还是为浊恶众生来请的。第四个证明是在 日观里面啊，日想观佛告韦提希，汝及众生啊，汝及众生，这个众生就是指佛灭度之后常摸众生啊，这个怎么去观想落日，就观想西方，从哪观想，先想一处啊，先面向西方啊，状罗悬鼓的落日，从这下手，还是对这个常摸众生而说啊，乃至说一切众生自非身盲有目之徒，见日以来者是其无证也啊，这是指你只要是不是生来就瞎眼的众生都能看到太阳，看过太阳他就有一个印象，有这个印象他就升起他观想的一个资源。第六证明是出在第三观地观里面，佛告阿难，汝持佛语为未来世一些大众说啊，欲脱苦者说是观地法，这也是指向未来世一切大众，他要脱苦就脱离五浊恶世的苦难的人说这个观地法。第七个证明是在花座观里面啊，第七花座观啊，花座观韦提希白佛，我因佛力得见无量寿佛及二菩萨，未来众生当何云观啊，就是第七观里面韦提希夫人还很苦恼，自己观想前面的宝地宝池宝树都宝楼阁观不清楚，释迦牟尼佛因他的心念来帮助他，这一帮助就无量阿弥陀佛现在空中，观音四字在两边放出自身的光明，由这个光明传达信息啊，韦提希夫人当下就证得往生。那韦提希夫人得到证得往生，他很欢喜，我得到这往生的利益是由于佛的加持，那未来的众生没有遇到佛，那怎么样才能够把佛一佛二菩萨观想清楚呢啊，是这么一个问题。第八个证明，佛告韦提，欲观彼佛者当其想念，这是想花座啊，就是回答啊韦提希夫人的请求啊，要想观欲观彼佛者，欲观彼佛者，这是指未来的众生想要观想阿弥陀佛者，就应当先观想于七宝地上作莲花想，这也是针对未来众生所谈的，这是第八个证明。第九个证明就在相观啊，就是佛相观里面说，佛告韦提，诸佛如来如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则是其九正也啊，这段话非常重要，这是观佛三昧和念佛三昧的原则。诸佛如来是指阿弥陀佛，他的法报化三身都入到一切众生的心想中，心想就是念头里面，所以从这句话告诉了我们一个啊，一个秘密，就是我们的念头里面有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身，所以我们的念头就很庄重了啊。于是我们念头不要去打其他的妄想，你把这个具有着具佛的这个念头去念阿弥陀佛，去想阿弥陀佛。你在想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当下能想的心就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你能念佛的心就能够展现阿弥陀佛的一些种子智慧之海。好，再看第十个证明，十个证明就讲这个九品往生章生章中一一品都说为众生者啊，为众生者通指九法界众生，尤其 特指常摸众生，沉沦三界的众生啊。所以上来援引观经的十句不同啊，不同的十句是为了证明如来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十六观的定善和散善的观法只是为常摩众生而施设的，跟大乘的圣人小乘的圣人没有关系啊。所以以这样的观经文句来证明是非常恰当，是正确的啊。于此反证净言慧远祖师对九品往生判位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由此就扫清啊净土法门弘扬的障碍，使一切行人对净土法门产生缺然不拔的信心，同归弥陀愿海啊，一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使娑婆世界一起空掉，视为善导大师的称合佛心的啊这个本怀。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下面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了。我是一名120的护士，经常面对各种突发灾难事件而死亡的人，感觉自己太弱小，因职业关系大部分时候没有对亡人念佛或往生咒，每次自己心里很难受，总有想出家的念头，离开这种工作环境，我该怎么办？如果你发了大乘菩萨心，你就感觉到你这个岗位非常好，度最需要帮助的众生。现在众生啊，孽障很重，种种突发灾难确实越来越多，啊，死亡的概率也越来越大。你作为护士，常常跟这些人打交道，那这些人临命终时，尤其在医院里面，他都是西医啊，对这种啊死亡前的这种啊关怀呀、啊，都缺乏宗教的关怀，所以你是一个佛教徒，又有这样的机会接触啊死亡人，你一边从事你的护理的工作，一边你就帮这些啊濒临灾难的人赶紧念佛，给他回向。如果你的悲心强，念力大，也许你的回向让他起死回生。如果他命中已到，非得要走，你念佛回向，请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佛号念得很娴熟啊，随时随刻都能提起来，你这样就很有功德。你不要到时候就忘了这句佛号啊，甚至害怕啊，那你啊就失去了做一个很好功德的机会了。这个积功累德，这个绝好的机会是摆在你面前，你抓不住就很啊很遗憾了啊。所以你还是啊这个出家这个事情先放一放啊，你还是在本职工作当中啊好好念佛，通过种种的灾难，你更能成就你的厌离之心呢啊，烦恼即菩提啊。我们在家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念佛人，应该把信愿持名念佛与敬业修行敬业三福五戒十善同等并取，还是以信愿持名念佛求生净土为核心为主，随缘修行敬业三福五戒十善，绝对吃素，绝对不争五荤，做 不完全彻底。我们能得到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的护念吗？身边人吃五辛会不会影响善神跟护我们？若不能完全彻底吃斋，但能信愿持名念佛，我们今生能当生圆满往生西方吗？在家修行是要把念佛放在首位行为上持戒也要注重，叫持戒念佛，念佛持戒，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当然在这两者当中还是要把念佛知持名号作为核心内容。你念佛念好了，持戒自然会持好。你摄心为戒，你的念头都在这个符号当中，你持戒也持到了。你念头都是佛的相关庄严，你身口其实肯定不会去破戒的。吃素呢应该这是培植慈悲心了。佛号就是阿弥陀佛大慈悲心的结晶。所以你能吃素戒杀放生就更能跟这佛号感应道交。尽量做到吃素。要知道我们今生所做的事情是件大事。无量劫以来的轮回，今生我们要彻底跟他告别了。对这样的一个大的利益大事，我们得要有一个大人的拙劣，不要再随顺自己的那些小烦恼习气了。尽量吃素戒杀为好。山西宝峰寺上长下善法师现在正弘扬波州三昧。法师讲波州三昧是净土中的一种高端法门，请问您对此的看法和观点，请开示。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少居士在问，可见影响力还很大。波州三昧是什么情况？它是为跋陀河菩萨宣说的，就贤富长者。贤富长者在我们这里示现的，他是实地菩萨示现的一位在家的长者。所以波州三昧，波州意思就是一切佛在前地。那一切他所指向的就是通过七天或者九十天常行不坐不卧的修行，非常精进的修行，要证得波州三昧，就是当生见佛的。所以一见佛呢，佛阿弥陀佛都在现前了，那当然能够消孽障、开智慧、得神通，有种种功德。但是要注意，我们是末法时代的涅槃凡夫，我们大部分人是没有这种心力、体力、信仰、心性来修这个法门的。所以这位常善法师到处去推广波州三昧，已经显出了他的巨大的负面影响，给我们佛教界导致了巨大的危害。最近我们得到消息，就是他搞波州三昧，忽悠人家说请我波州三昧，因为一切病都能治好，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搞得山西太原就有一个居士是糖尿病病人，参加他波州三昧，也就坚持不吃药不打针，结果病发送医院的中途死亡之后，人家家属就不答应，到处告，现在已经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高度关注，已经是发文取缔他们了。他还搞了一个波州三昧基金会，到处募款就由借波州三昧敛财的嫌疑了。他自己出家时间并不长，2010年才受戒， 自己教理修行都谈不上，到处去弄这个这么一个波若三昧，真是缺乏自知之明。这就是在标新立异，搞得现在政府对我们都严加防范了，这不是给佛教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吗？所以你看他行波州啊，行的我们东林寺也有一些沙弥或者居士去向我反映，那都是一场闹剧啊，行不下去的时候就念啊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啊。甚至在那个地方，我们看他的视频，那些比丘尼还在那里像跳舞一样的念念念，插着鲜花扭泥作态，变成了一个闹剧。人家真的是认为我们佛教搞迷信，真的是很荒唐的，所以千万不要跟着他跑啊！什么叫高端法门？没有自知之明的，所以我们。修行要平时啊，凡夫份上就修凡夫份上的啊，这样的情况，你一个焦妄躁妄心一来啊，有非分之想，那好就会出大问题了啊。所以希望大家认清这位法师的啊不正确的做法，回归到我们佛言主语平时的修行，信愿行。你每天能念一万三万佛号啊，那你这个你即便打佛七，他也不可能天天不睡觉啊。你天天不睡觉意味着什么呀？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也没有这个必要啊。你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该勇猛精进的时候勇猛精进啊，这样做比较好一点啊。你看我们东林寺。我们不叫波若三昧，叫精行念佛。根据《无量寿经》的那种这个若一日一夜思维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施舍一日一夜的，其实都有很大的挑战。到了十二点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溜到蝶房里面去睡觉了。由于我们知道众生是种根性，所以我们也不强迫你能够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了你也可以去休息一下。所以一般不会有问题啊，那就是一日一夜都是一个挑战，更何况他要搞几十天搞九十天，那开玩笑啊，这里面问题很大呀。他是行不下去的，行不下去他要咬紧牙关行，到时候他这个出现种种幻觉，他以为很真实，真的是走火入魔啊。所以大家还是好好的平时修行。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也是反对这种修行方法的。在西安目前卖得很火的泰国佛牌、古曼童等，说是很有印念，且说是南传小乘的正规佛牌，到底怎么回事？信不信？你信什么？一切都往外信怎么行呢？我们信要首先要自信，信我们本具佛性，信我们现前一念大方广，量周沙界，含果虚空，我们的自信是这么庄严。所以修行学佛是回归自信，不要去在外面去找这个灵验那个灵验，一切一念不离你现前一念，是吧？所以不要去听这些哪个佛牌它很有意念什么的，你好好念佛你当下念佛的这一念就是四心作佛，四心是佛一切跟阿弥陀佛去互动去感应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尽量少接触，甚至你不要去听这个它有个什么佛牌就能怎么样逢凶化吉，就能让你发财，就能让你当官，就能让你往生净土，这个是不可能的，是吧？还是一切这个以修自己的现前一念的心性入手，你心修好的，所感应所显现的外境就会好。你心还是染污的，还是分别的， 还是孽障的，你在外面求什么都是求不到的。一切法要向内心去求，这叫反求诸己啊！这是儒佛圣人都告诉我们这样的，你不要去搞外面的东西。善导大师说，上来虽说定散两门之意，忘佛本愿，一向专程专称弥陀佛名。请问一向专称是在定善和散善之内，还是在定善散善之外？听有些法师说，善导大师是开宗立教的祖师，是祖师中的祖师，要超越其他祖师，这种说法对吗？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疏》里面是对于定善和散善两门，我们昨天也做了讨论啊，确实这个能够分辨出定善是应韦提希夫人所说，散善是佛慈悲自开而说，能够看出这一点的善导大师是有重大的功德。通过这样的一种分判，实际上也暗含着善导大师的一个价值判断啊，随他意说的定善能够让众生得利益的面比较少，因为定善观想极乐世界的一人庄严把它观清楚的人太少，如果只有定善一门来摄受众生，那就不能普遍摄受众生，尤其不能摄受那些烦恼众业障深的众生啊。所以佛自开散善九品往生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善导大师身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末法之际，所以他就体会这个两土世尊的本怀，我们这些恶业凡夫想找定善的解脱之道很难，就得要用散善一门，信愿称名感通佛的大业往生来解决生死问题，所以就标显出忘佛本愿，一向专称弥陀佛名，就是两土世尊的本意是希望我等众生一门深入一向专称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名，借助万德佛名横超三界待业往生啊。所以这个一向专称他在这个定善两门当中，他属于散善门所宣说的，但你能够一向专称，那就是最好的修行，就是止观并运，就能够心越来越稳定，就能从散乱心就慢慢子能够功夫成片啊，甚至能得四依心不乱、离心不乱，得念佛三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就能获得定善的功德第一啊。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句弥陀佛名含摄散善和定善啊，只是功夫的浅深不同而已。一句佛名成佛都有余数还谈什么定善和散善之内外呢？全都含摄啊。好，现在关于善导大师的定位问题啊，善导大师作为净土宗的第二代祖师，确实他的五部九卷这个建立的净土宗的理论框架，以及他自己修行的精进感应道交感发众生的力量非常巨大万代之下又能感发人心，所以我们敬业行人对善导大师都有着无比的崇仰之心啊。那我们要看到善导大师是 祖师之意。这里有一个偏颇，我们要加以甄别。有的人呢，有的法师就把善导大师提的，就是善导大师本人可能也不希望提到这么高度，怎么成为祖师中的祖师呢？难道他能做慧远大师的祖师吗？他还到东林寺就追踪慧远大师的方中，去承继慧远大师的德业所以这里面不是一个超越的问题，我们应该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平等的恭敬。每一位祖师他有本垂籍都是不可思议的，很多时候是菩萨再来的，我们凡夫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在祖师里面分高分低分优分劣呢？那每个祖师随应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众生的根基，他有不同的展现方式，那是圣人应化教化众生的权巧方便，都是属于不可思议的范畴，我们有什么资格说哪个更好哪个更不好呢？那就是善导大师在理论建树是做的多一点，但净土宗祖师也有些根本就没有写著作的，你能说他就不是祖师吗？那慧远大师在东林寺起建白莲社专修念佛三昧求生净土，虽然他没有留下专门的净土宗的著述，但是他完成了净土宗一桩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以一个白莲社的组织形态，123人的修行的实践，来证明着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阿弥陀佛的真实性。他们用他宗教的感应来论证了净土经典的真实不虚，由此就广泛的推动着净土宗在华夏大地上的生根开花结果。难道慧远大师就不够净土宗祖师的资格吗？由于这每个祖师只能完成一个重大的使命吗？你不能那其他的使命就让其他的祖师去完成吗？这是因时代的特点、众生的需求做的硬化，所以你不能说赞叹这个否定其他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平等的恭敬心对待十三代祖师，这才是我们客观的态度。所以那些是祖师这个种是超越净土其他祖师，甚至说只有善导大师才是唯一的祖师，其他十二代祖师都够不上资格，现在都有这么一个说法呢，这就显得很偏了，甚至很邪乎了。佛经常常讲那个是亦非余啊，这是众生的烦恼毛病呢赞叹一个否定所有的，那是不可以的，是吧？我们这十三代祖师哪个祖师拿出来都是高山仰止啊，这个说那个是亦非余的人，实际上他对十三代祖师肯定是不了解的，他才敢随便说呀。你就是拿起近代的印光大师，我们都是觉得高山仰止啊。他出生在中国近代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啊，是西风东渐，传统文化全都被边缘化的一个时期啊，是佛教全面衰临的一段时期啊。净土法门也基本上提不上一个层面的一个时期。然而他印光大师一生这个陕西也是了不起啊，印光大师出生在陕西合阳县，你们这里出了这么一个净土圣人了不起啊。64年专念阿弥陀佛名号这个30年的约藏真的是通宗通教，儒家的学问也非常的通达，经史儒家拈来就是， 你看那个印光法师文超，那个学问，那种通达，那种融合，那你真的觉得不是圣人他写不出来啊。啊，所以这个三篇的印祖文超为我们末法的众生呢、长夜漫漫燃起了智慧的火把呀。他自己也有很多感应的内向，但是一生都以平时的态度显现呢，不谈玄说妙啊。这个持戒精严呢，生活简朴啊，非常惜福啊，慈悲心非常厚啊。虽然是类似闭关在弘法，在护国在报国寺，然后每天回信都是要回到深夜呀、印了那么多经书，校对了那么多的版本，住了那么多的佛寺，临终正念分明，欲知实质。你说就在民国年间都出了这么一个净土宗的祖师，当然杨信芳女居士写的一篇文章，说是大势至菩萨再来，教内也有这么一个这么观点。但我们一般也不会在公众场合说他是哪位菩萨再来，因为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净土宗平时的家风。要么你就这是菩萨才修得到的，我们凡夫就没份，还是要视现凡夫的身份。一切众生都有份呐、所以难道这个印光大师也不够格吗？那你再看个偶一大师，通宗通教22卷的偶一大师全集一摆在那里，我们真是望洋兴叹呐、这不是法身大士再来，哪有这么高深的学问呢？那种持戒的精严呢，那种修行的那种努力呀、那种生死心切，那种深厚的宗教情怀和菩提心的深度，真的是让人感动的流泪呀。这是一般人吗？你能去贬低他吗？是吧？所以这些人真的是这个胆大妄为啊，什么话都敢讲啊，这是真的也属于可怜悯者呀。你的话这个说的不正确，自误误他，知害甚深呢、希望这个少说这些话呀。赞叹善导大师，也要赞叹其他12位祖师。好，南无阿弥陀佛。